投资篇，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现在是台北时间2024年4月10号礼拜三早上8点31分，大家早上好，我是刘廷浩。每天早上开盘前半小时，我们在这边陪伴着各位一起解读国际财经新闻时事变化。那一早我们先来跟投资朋友观察，昨天美国股市动荡不大，但台北股市在内资的击鼓传话游戏底下持续创下了历史新高价。好，那么在台北股市的部位当然会随着资产价格的推演有显著的拉抬。那当然啦，做中小跟做全职哦，这一段呢，我们虽然很明显可以感受到当天拉加权贵买就不好，可是通常都是台积电拉一段以后盘整区间贵买中小型股就开始动了，这就是标准的主升段逻辑哦。那我们现在反而要回过头来看全球各大资产价格的变化，到底我们对于未来的利率预期是不是已经影响了各大走势的表现呢？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从几项数据来做一些留意。如果是以今年各大资产绩效的表现来做观察，表现最为亮丽的仍然是比特币风险资产，2024年的涨幅是高达 60.5% 左右。那再来是追踪纳斯达克100指数的 QQ， 整体涨幅是 7.7%。 现在的美国成长股在今年涨幅是 10.5%， 反而跑赢了 QQQ， 这就代表着今年美国股市的涨幅已经不是说什么七大巨头完全把所有涨幅给吃下的局面，各大科技股其实有陆续开始冲高的存在。大型股的部分涨幅 9.4%，小型股的部分涨幅 7.8%， 价值股的部分涨幅 7.4%。 那如果我们观察到你像是 REITs 的部分到今年以来是显著收跌了 4.2%， 也就是固定收益资产好像在今年表现不太好。欧亚股市的部分涨幅是 4.8%， 其他我们看到像是投资等级债跌幅是 2.2%， TLT美国长天期国债跌幅是 6.7%， 其他像是短期国库券或者总体债券市场都在下跌。而我们具体留意哦，在中位区间哦，这边有一个黄金价格，今年涨幅是 12.5%、它是在今年各大资产当中仅次于比特币的涨幅。那这个时候就会有一点疑虑开始出现了，就说如果今年是一个标准的景气复苏年，那么资产涌向风险资产是可以理解的，比特币上涨，股市上涨，动能型的科技型的 ETF 个股带头冲可以理解。可是它应该也代表着利率的预期它不会进入到一个显著的下滑段，但是黄金过往被视为跟利率呈现高度反向联动的资产，怎么会在这个时间点创下历史新高了？这几天一直在创历史新高啊！而且如果它是要反映利率的下滑，那为什么公债价格的承压要如此之严重呢？我们要如何理解一项资产正在创下历史新高，股票资产，另外一项通常被视为避险资产，通常是利率下行、景气不好、地缘性政治冲突发生时的黄金价格也创下历史新高。今天就来跟投资朋友分析这件事情，如果2024年有闲余的一笔资金想要进行再投入，那到底是要追高黄金还是要追高科技股呢？我们事实上可以来留意哦，刚才有一个资产没有聊到，那就是大宗资产。大宗资产去年是所有资产当中唯一收跌的，2023年跌幅是 6.2%， 但是来到2024年涨幅却高达 7.8%。 事实上我们把今年重要资产走势来做一些比对，2024年以来布兰特原油价格涨幅是接近1.7%、是所有资产里面表现相对亮丽的。黄金价格涨幅是1.5%、铜价涨幅有 10%、反而标普500指数涨幅只有 8%。 也就是说今年大宗资产的涨势其实也是非常之强劲的、那正常来讲、大宗资产的强劲、它通常跟美元的走贬或者跟利率预期的调降是有一些联动度的、那为什么债券价格不涨呢？事实上债券价格如果要反映利率的下行段，如果大宗资产已经暗示了市场的预期方向，债券不应该完全没有上涨。那第一个就很有可能是因为缩表仍然在持续当中。那第二件事情呢，是本轮债券价格的上涨段跟过往停止升息以后的表现的确涨幅不算太亮丽。举例来说，我们看到这张图表是最近六次联准会在宣布停止升息之后，我们看到美国总体复合债指数的表现。你看当时在2018年、06年、2000年、95年、89年，当时停止升息，我们上一次停止升息是在去年7月份嘛。停止升息以后啊，无一例外，所有债券价格全数上扬。那有的涨得快，有的涨得慢，可是呢，平均来看，也现在已经停止升息大概有7到8个月左右了嘛。 那几年的表现，整体债券价格的涨幅大概都是介在 7% 到 15% 左右。然而我们看到到今年为止哦，债券价格平均涨幅才 2.3%、哦、所以看起来压力就比较大一点。那我们就要具体来留意了，今年我们要怎么观察大宗资产的不同走向。因为刚才有聊到嘛，哎，铜价也准备要创史高了，金价已经创史高了，原油价格正在进行大幅反弹。那到现在为止，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识别为到底是景气带动的大宗资产价格上涨，还是停滞性通膨可能发生的大宗资产价格上涨呢？举例来说，我们观察铜价的部分，现在每吨已经冲高到9500块左右了，这个是15个月以来的新高。我们可以观察到，过去我们要判别到底铜价是否有显著失控上涨，我们要这样理解啦，如果铜价在上涨，油价也在上涨，那算不算停滞性通膨？油价上涨如果完全失控，肯定是有一点停滞性通膨的味道。可是如果我景气很好，大宗资产也在上涨，那算不算停滞性通膨？所以通常我们过去去判别是否有停滞性通膨发生的可能性，会从铜油比来做判断。也就是说，铜它是全球的重要生产原物料，所以经济好，铜价必然上涨。但是我们却观察到，在1980年到2000年这段时间，经济大好，可是油价在下跌。因为油价它更加取决的是原油供应商的态度，油价会引起停滞性通膨，铜价不会，铜价反映的是景气向好。所以我们把铜油比来进行比对，来会发现的确在当时，在2022年左右，市场的确是有那么一丁点停滞性通膨的味道存在。当时的铜油比是快速的下滑，就代表油价上涨的幅度远远超过铜价上涨的幅度。于是呢，市场开始有一波停滞性通膨可能产生的疑虑。可是到目前为止，虽然油价在显著喷出，可是铜价也在显著的上行，这就导致了铜油比始终保持在100左右，这个过往的平均水平，也就是它基本上还是有非常明显由经济所带动的需求性通膨存在的，这是第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那要怎么理解金价的上涨呢？我们看到在昨天6月份交割的纽约黄金期货价格又上涨了 0.4%， 这一波已经收在2360美元左右了。那这一波喷出这两天是突然直接喷出那我们要怎么循环来做了解呢？过去我们会通常会从铜金比来做观察，铜金比它代表着工业金属和贵金属的比值它主要是观察制造业的循环。你会发现每3到4年铜金比就会重新的循环 run 一次通常循环向上的时候，就铜价的涨幅比这种避险资产的金价上涨幅度还要来得快的时候，它会带起新一波的制造业的回补循环。那如果每一次制造业的循环向下，铜金比向下，通常市场很明显库存压力是比较庞大的。那现在非常有趣的情况是，你看当时在整个2020年是一波循环，22年是一波循环，15年是一波循环，11年到12年是一波循环，通常它会搭配着整个股市的复苏周期。那现在问题就在于我们现在看到的铜金比其实还在负值，只不过呢它在过去几个月是有慢慢收敛的感觉。所以呢，我们反而要观察的几个方向就是到底铜金比、油金比或者我们观察到铜油比这几项技术指标的观察，我们到底是要相信铜在上涨是对的，还是金价在上涨是对的，还是油在上涨是对的？因为这一方面代表着铜价上涨是景气复苏，金价上涨是利率即将下调，油价上涨是停滞性通膨即将发生。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啦，今年以来你其实买不同资产的后果差很多啦。去年你只有买到大宗资产可能会亏，今年你买到小型股你可能价格也不是特别好，你买了新挂牌的 ETF 可能表现也不是特别好，你莫名其妙买了黄金也买了债券，结果你发现怎么债券在下跌黄金在上涨，明明都是对赌利率反转。所以买不同资产都会有不同后果，你买单一资产可能就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可是你搭到一个总体的资产配置，通常短期的波动就不会太大了。所以以前常跟投资朋友分享什么叫有钱什么叫没钱，当你的金钱和你的欲望相同的时候叫有钱，当你的欲望远远超过你的金钱的时候叫做没钱。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嘛，欲望无穷你要学会找寻自己适合的平衡点。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购买什么样的资产，你本身所期待的报酬就不太一样。好，尤其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和格局。好，那我们先看一下铜价上涨的背书它有哪几个经济数据来做追踪呢？很明显铜价跟股价是呈现高度联动的， 股市在上涨，股市的获利持续拉抬，铜价就有持续推行的空间，因为它代表着整个生产力循环回到上行格局。那我们具体来留意整个股市以及获利的方向有没有显著的推动。首先我们观察的是富国银行在昨天给出了华尔街标普500指数的目标价，从原本的4600点、哦、没错，现在都已经5200 5300了，它目标点位还在4600点了，昨天大幅上扬到5535点，成为了所有机构当中来的最高的目标价点位。我们看到在各大投行当中最近一个季度、哦、有非常明显针对目标价的松动。那另外一方面我们观察在整个经济数据层面，现在根据美国信息服务公司的调查显示，经济学家原本在前年四季度左右认为美国经济进入到衰退的几率是高达64%，现在仅仅剩下33%，也就是经济衰退的隐忧也在淡化，这也是推动铜价能够持续上行的主要原因。那现在的问题哦，纯粹在于很多投行认为美国股市要跌，都不是认为会进入到系统性崩跌或者要反映即将到来的衰退周期而下跌。好，就连你像是过去相对比较悲观的 Michael Wilson， 大摩的 Michael Wilson 或者小摩的戴蒙，都认为现在美国股市、哦会有比较大的压力，是属于乖离拉得过高，会有均值回调的机会存在。我们举例来说，张图表示纳斯达克100指数、哦、在50日均线以上的推行时间有多长，现在已经高达153天，在历史上是排名算是第八，这是从2023年去年11月3号一路到今年4月，已经150几天了。那美国股市很少长期保持在，这应该可以把它当成双月均线了，就50日均线，两个月的交易日加起来吧，美国都喜欢用50日、100日、150日这样子算。所以你可以观察它的很清楚、哦、现在美国股市、哦、就是一直保持在月均线、季均线之上、哦、迟迟不做任何的回档，上一次的回档就是去年10月份嘛。所以大多数的投行到目前为止、哦、针对美国股市现在的回调都不是认为衰退即将发生或者系统性的崩跌即将发酵，大多数都是认为涨那么高该跌一下吧，要不然我没有机会上车，这个是多数的想法。好，那现在随着一季度的财报即将公布、哦、我们相信这个就是推动铜价能够持续上涨的重要关键，那就是所有企业的获利、哦、即便还是由这些大型科技股来贡献，但是、哦、它已经连续2到3年都在一个显著的拉升区间了。我们具体来留意，根据标普500指数在整个2024年现在EPS 的预估值、哦、今年预估会成长 11%， 如果是以 Q1 来看，今年年增率大概是有 3.6%， 上礼拜本来投行的预估普遍是 3.4%， 又增加了 0.2%， 也就是连续三个季度的高速正成长。那我们也可以观察去年的 EPS、哦、其实算是否极泰来，没有到大好，它只是把2022年那个低点给收复，大概是成长 1%、哦、今年2024年预估会成长 11%， 去年成长 1%、哦，那个 EPS 都已经创下历史新高了，今年成长 11%， 那你就可以了解这个股市行情的推升力度有多大。所以现在时间线来到4月中旬、啊、我们过去一直跟投资朋友分享今年最大的风险是抱不住、啊、那你不要觉得我们讲了几次大家就会相信、啊、大多数人还是抱不住，大多数人还是在下车，台积电的股东人数还在下滑当中，他要站到900块，他要站上1000块他才会勇敢的回补、啊、或者这些人可能跑去买00940也不一定、啊、但是呢，每个人有不同的选择，也听有投资朋友多做一些观察。那最重要的我们要观察的是制造业的复苏情况。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到目前为止美国的服务业仍然有支撑，可是制造业仍然荣枯线 PMI 在50以下已经16个月了。那只不过呢，就是它也没有更惨，只不过就在下方开始盘旋很缓慢的垫高。我们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 BEA 所公布的 GDP 终值当季的企业获利，制造业是呈现一个相对不同的面貌。举例来说，去年第四季美国本土制造业的整体获利、哦、是7808亿、哦、这个是十年来的最高纪录、哦、但是呢，如果你仔细去观察，在十个制造业的产业当中、啊、只有一个表现有来到 10% 以上的高成长力度，那就是 AI 相关概念股。什么意思呢？就其他的、哦、你像做汽车的啦、油气啦、食品饮料制造啦、哦、这些也算是制造业，大多数表现、哦、都不是很亮丽。好，所以 去年一整年的 EPS、都是由美国股市七大科技股来做推动的。那这也足以去说明为什么明明美国股市都创新高了，明明七大科技股的获利 EPS 真的很亮丽，明明股票市场资本市场是显著的反映这种获利值拉升，可是美国的制造业 PMI 还没有明显好转呢。这就是编撰指数的不同，因为整体美国企业还没拉起来，可是有几家已经先喷出了，所以我们要具体观察。到目前为止，耐久材的订单变化它已经有开始拐头上弯的味道存在了，这代表着后续这一些小中小型的制造业它的复苏也是迟早的事情。那现在美国的制造业 PMI、大概也是介在48-49左右啦，也是随时都有可能进入到扩张格局、那只不过呢，这一波萎缩周期真的是拉蛮长了，已经拉了接近16个月左右了。那有投资朋友当然会好奇啊，说可是呢、你看最近特斯拉不是公布了整体 Q1 交车量吗，这表现、并不是特别好啊。那铜作为电动车的重要原物料，好像它的上涨跟特斯拉的总销量没有太大关系呢。事实上这样的理解是有道理的啦。我们举例来说，这一次特斯拉在公布 Q1 整体财报当中，其实就有观察到这一次的总交车量是38万辆，好，相对于去年同期其实还是成长，成长了 13%， 可是如果是从季增幅的话，那就很明显是下滑了。那其实不只是如此，比亚迪虽然在三月份的交车数量高达30万辆，第一季是交了62万辆，比特斯拉来得多，但是它也在下滑当中。这说明什么事情？这说明现在我们看到比亚迪和特斯拉基本上都已经面临到电动车增长瓶颈的区间了。好，这个是压力比较大的观察要件。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都很清楚，在过去一段时间，电动车或者特斯拉曾经被视为驱动下一波生产力周期的重要关键。然而随着交车量的数据远远不如市场预期，让市场开始显著的意识到电动车市场可能真的已经完全饱和了。我们举例来说，这是今年以来各大汽车厂商的资产价格表现，你看得很清楚，你像是涨幅最为亮丽的是反映日股增长的 Toyota， 今年涨幅是高达7.1%，斯特兰提斯涨幅有6.5%，那其他像法拉利涨幅5.6%， Honda 涨幅40%，GM 涨幅2.4%， BMW 涨幅1.4%， Ford 涨幅有1.3%，宾士涨幅1.1%，结果特斯拉、跌幅是20%啊。所以你可以了解到现在对于电动车的需求如果没有显著持续展望的拉升，那对于特斯拉的股价毫无疑问它是一个伤害了。那我们当然很清楚市场上开始把特斯拉从原本的电动车公司定调为 AI 公司，但问题是其他的 AI 领域它没有具体的营收来进行贡献、所以特斯拉不一定就一路跌下去，但它有均值回调的机会存在，因为它还找不到下一波除了电动车以外的拉抬对象。其实我们过去跟投资朋友提过，你想想看如果有一天无人驾驶汽车真的实现以后你想想看它对于第一个市场的就业冲击会有多大。我们当然知道它总会有创造新的工作，可是特斯拉通常很少会开到市民大道底下保养厂工作嘛，保养厂保养嘛，所以通常原厂保养的趋势越为明显，它所造成的这个后面一整条产业链的冲击越大。那第二件事情你想想看如果到时候满大街都是无人驾驶汽车，最近他推出那个计程车嘛，我们就可以靠网络来预定，你到哪里来接我，把我送到哪里去我们在手机上下载一个 APP， 几点几分我需要一辆车到哪里接我，通过地图把我送到哪里去那这个时候汽车可能它的使用量会增加，但它的拥有量由于变成了一种共享经济，反而让它变成了一个公用的出租品。那如果这个推论是正确的话，那么等于是说现在的汽车产业里面可能有半壁江山都会在未来无人驾驶汽车整体普及以后会完全消失，那些搞销售的啦，搞品牌啦，搞市场的啦，搞什么俱乐部的啦，那搞维修的啦，搞保养的啦，可能最后全部都会消失，对不对？以后你就是每天预定那个自动驾驶汽车送你上班，然后他就到其他地方去接人了你到公司发现有个东西忘记带你老婆刚好在家嘛，你就再订一辆无人驾驶汽车，然后老婆把东西放在车里面，他就把车子那个东西载到你家楼下，你就下楼去取然后再跑他的所以我们可以观察到了，这个是人类技术演化当中的一个方向。但技术越进步，难道我们对于汽车的需求量越大吗？这就不一定了。我们过去跟投资朋友提过，在整个全球电动车市场当中的确有开始陆续 收敛的迹象存在。我们以全球总体汽车销量来看，当时的高点大概是介在16年到17年，全球每年的汽车销量是接近9000万辆，结果到2020年快速滑落到7000万辆以后啊，21年、22年、23年、也顶多回到8500万辆。所以我们到现在卖的汽车啊，都还没办法突破当时16年到17年的高点，你就知道这个市场饱和幅度有多大。那第二件事情呢，如果你观察在全球渗透率层面啊，已经遇到了一些瓶颈啊。原本市场预估啊，每年各大地区电动车的渗透率大概是以 5% 到 10% 的速度增长啊。可是到去年为止啊，即便推行幅度最快的中国市场，大概渗透率只有三成，也就是卖十台汽车只有三台是电动车。欧元区是两台，那美国更惨，美国100台只有7台汽车是属于电动车。好，这就是遇到相对瓶颈的关键。所以技术的确在进步，但对于市场而言，好像对于铜的需求没这么大。那就换句话说，现在对于真实铜的需求，可能更多来自于终端消费产品的电子 3C 或者我们看到的伺服器或者基础建设，而并不是单纯反映一个电动车市场了。这个也提醒投资朋友多些观察。我们过去讲说技术发展的三个阶段嘛，好，第一个阶段通常有三个代号嘛，叫做以前看了一本书，我忘记是底层逻辑写的还是哪里写的，他说技术发展的 三个阶段，第一个叫帽子，第二个叫螺丝起子，第三个叫做自驾车子。就是他们有什么不同呢？帽子代表的是第一阶段的技术，就是我们人嘛，要面对大自然所发明的一种工具，你戴上帽子可以防晒嘛。那第二阶段的螺丝起子就不一样了，它解决的就不是人和自然万物的关系，它解决的是技术和技术的关系，你要有螺丝钉嘛，加上螺丝起子。好，那第三阶段无人驾驶的车子，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汽车和道路，汽车和汽车它自己有自己的关系，是不需要人类去介入和干涉的，人只是用而已。所以人变成一个客体，而技术变成了主体，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万物在成长的关键，也听有投资朋友多做一些思考啦。简单而言，铜价的上涨是有其道理的。好，但是呢，有些市场它是命中注定的。为什么？你很难期待手机市场可以为人类带起新一波的生产力周期，因为早就饱和了。你也很难期待一个汽车市场可以改变人类，很困难。特斯拉的估值还是反映在未来的 AI 层面，所以有些事情是命中注定嘛。那以前不讲过一个故事，就有个同学小时候阿公带他去算命，结果算命是说以后的工作跟大病有关，那他阿公就说，我就一个金孙很急啊，然后就督促自己的孙子要好好读书，不然以后可能要去挑肥嘛。后来那个小孩子，真的很努力读书，最后考上了医学院，然后现在变成直肠肛门科的主任，所以有些事情是命中注定，跟特斯拉命中注定一样，电动车本来就是一个饱和的市场。好，那我们刚才聊完整个铜价的上涨，它有背后的依论，但是呢，并没有显著所有产业的全面推动，等同于说明铜价目前上涨，它大概也是属于初生段到主生段逻辑，绝对没有到末生段。我们现在真正要留意的方向是什么呢？真正要留意的方向是油价的上涨，它的带动又是什么呢？是因为景气向好吗？还是因为短期的供应链出了一些问题呢？举例来说，我们观察到最近原油价格也有非常显著的拉抬，但是呢，这一波的显著拉抬主要是我们可以观察到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军事冲突，又相对紧张了一些。我们举例来说，最近我们观察到在本轮不管是墨西哥削减了原油出口的措施，以及全球最大的产油国美国的炼油厂，最近有很多由于制裁原因导致不管是俄罗斯啦、委内瑞拉等等中东局势，稍微还是有短缺的供应，加上 OPEC 这一次公布相对减产措施，并没有大幅度的改变，也就是市场的供给量并没有随着本轮的景气需求上行而提高。我们可以观察到 EIA 公布了三月份的短期能源展望，这一次美国的石油预测产量从9万桶上升到13万桶，但是美国的上升呢，它却把全球石油的产量给下滑了，就代表着美国现在看起来拜登为了要挽救今年年底的选情，是卯足了全力，尽量进行，过去跟他政策背道而驰，的原油厂商 尽量敦促国内原油厂商能够尽可能生产就生产，为了要把整体通膨给显著的下压，但是全球的产量仍然在减少当中。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如果现在是美国的页岩油厂商，本来在整个2020年以后有非常明显生产量的提升，只不过呢到2023年原油价格开始有显著回档以后，整体产量就开始疲惫，因为不敢生产太多嘛。结果到2024年受到拜登政府的压力，又开始有陆续增产的味道存在了。这个是我们值得观察的几个方向啦。那当然啦，戴蒙是认为原油价格这种离谱的上涨，很有可能我们必须为未来的高利率做好准备。这一次杰米戴蒙呢，他是特别提到说，美国的通膨很有可能会比原本市场预期的更具有粘性，整体利率是有可能会高达 8% 的。去年你要了解，去年我记得9月份嘛，戴蒙也说这个利率会上 7%， 结果他一讲完，债券价格就完全筑底开始反弹了。所以这个我觉得啦，对于利率这件事情呢，我们都知道它的方向为何，对不对？这利率我个人认为啦，它已经完全见到高点了。为什么？你第一哦，铜油比到目前为止仍然保持稳定的趋势。那第二件事情呢，目前我们都很清楚，引起停滞性通膨的唯一理由，那就是供应链断裂。好，那这种事情是不可控的。你不知道中东什么时候会再爆发战事，你不知道乌俄冲突会不会突然恶化，但你可以确定的事情，如果现在是生产力周期所影响的通膨，它是属于需求型通膨，而最终铜价的涨幅会跑赢油价，导致停滞性通膨不会发生。好，所以其实我们都很清楚了，联准会肯定是不会再升了，它只是何时降的问题。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可是没有人敢说死。为什么呢？因为联准会还是希望能够用这种不确定性来影响市场的心理情绪。那以前不是有一个故事吗？经典笑话。那学长就问学妹嘛，你知道黄瓜的作用是什么？学妹说，黄瓜不知道。那你知道香蕉的用途是什么吗？学妹，香蕉不知道。那你知道西瓜的用途是什么吗？西瓜也可以吗？对，好，没事没事，就很多事情大家都知道，只是不说死而已。好，那我们最后时间有限，最后要聊一下黄金。黄金价格如果按照刚才铜价的显著反应，金价怎么会创高呢？因为刚才的经济数据表现感觉好像联准会离降息或者它的降息步调肯定不会多快，可是金价怎么会用喷出的方式走呢？你说那种慢慢涨反应可能预防性降息可以理解，它喷出了。那我们要怎么理解这个黄金价格的变化呢？我们具体来留意，6月份这一次的纽约黄金期货价格上涨了 0.4%， 每盎司收在2360块，最近几乎是90度角的快速上弯。那我们过去跟投资朋友提过，黄金过去作为市场的主要避险货币，它长期难以创造价值，但是它至少可以抗通膨，尤其反映美元的问题。那我们可以观察到，在过去50年当中，黄金曾经出现过两次的大幅上涨。第一次呢，是我们观察到在1970年到1980年，当时是美国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加上两次的石油危机，所以大家都购买黄金来做避险，上涨幅都是高达 600%。 那第二次呢，是2001年到2011年，当时也是原物料循环，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让美国陷入债务的泥沼，08年以后的金融环境，让美国元重贬，导致11年甚至受到美国信用评等被调降，所以当时市场对于美元的信心跌落谷底，金价也创上历史新高，上涨幅度是高达 400%， 这是两次黄金价格的疯狂牛市。所以你看得很清楚，这个黄金下跌它一定要伴随着美元走贬，一定要美元货币不值钱，黄金价格才有那种失控性的上涨。你现在这种涨幅你不觉得美元怎么也没有贬多少呢？有没有这种感觉？我们举例来说，美元要走贬，它通常必须伴随着联准会的利率政策的下调。举例来说，我们按照过去几年的经验，当时在2017年到2018年联准会开始停止宣布升息以后，黄金价格的牛市因此而展开，一直到它2020年的大降息，整体黄金价格在过去三年的报酬是高达 153%。 那2007年也是一样，当时美国的景气有过热的疑虑，但是呢，由于已经来到接近金融海啸的边缘，当时联准会是在高位先宣布停止升息，黄金价格的牛市也开始显著提涨，一直到08年的大降息，整体黄金价格涨幅有 272%。 1999年停止升息也是这样子，一直到2001年进入到显著降息环节， 黄金价格涨幅是高达 170%， 也就是说黄金价格的上涨，它基本上你要讲它的联动度最高关系的只有一个了，利率下调它就涨了。那现在它已经喷了，它是在反映未来利率会大幅下调吗？我个人认为哦，黄金价格的涨幅哦，第一，现在来看哦，虽然在上涨哦，但是远远没有到达那种主升段完全失控的地步哦。啊，为什么呢？第一件事情哦，黄金现在不只是跟利率有显著的关系哦，另外一方面，各国针对黄金抛售的趋势哦，在过去一段时间也越来越显著。我们举例来说，现在央行回补黄金的储备量，不好意思，刚刚是抛售美元的力度在增强，也就是回补黄金储备意愿的趋势也日渐趋浪。怎么说呢？我们都很清楚，这一次中国央行和俄罗斯央行成为了全球黄金买盘的重要推手，原因就在于这个很多他们都是在进行美元资产的变换或者出脱。那么通常啊，你要进行美元的抛售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你真的要去美元化嘛。好，那俄罗斯央行是很明显的，它就是要完全去美元化，目前它的主要储备货币反而是欧元。那中国人行是不是为了去美元化，这个问题有待商榷。为什么？因为它仍然是相对庞大的外汇储备以美元持有，只不过呢，人民币贬太凶了，贬到它必须要进行大量的美元抛售来拯救自家人民币的趋势。所以呢，但是你又不能让美元太少，以彰显人民币不值钱，它最终呢就把海量货币宽松的钱拿去买了黄金价格，所以人民币反而走贬的趋势虽然在下方开始筑底，但是对于黄金购买的趋势没有太大的改变。那最后一点我们要观察的几个方向是，过去我们讲过嘛，如果你要把它拿来跟实质利率来进行联动，这一波就真的很有趣了。因为我们看到这张图表，白色线是黄金价格的走势变化，那么橘色线是十年期公债殖利率的变化，我们把数值纵轴给倒挂，所以你看得很清楚，通常是殖利率很明显越高的时候，黄金价格就容易受到非常明显的承压。但这一波非常有趣就是十年期公债殖利率还保持在高位震荡，而且这一波其实还算是有一个利率保持在高位的味道，但黄金价格却直接喷出了这就说明黄金和十年期公债殖利率的关系相关性在短期内是有下滑的迹象存在。那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目前普遍的认知第一件就是市场上针对国债的抛售意愿反映到黄金价格身上。什么意思呢？就黄金价格的创高照理来讲跟国债价格的推动应该要联动嘛，因为利率下调黄金价格会上涨嘛，国债价格也会上涨嘛。那为什么会出现国债价格下跌金价上涨呢？因为市场上有一股针对国债的买盘开始缩手，他把资金投回到金价。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让国债涨 10% 跟你要让黄金价格涨 10% 哪一个比较容易？当然是黄金价格那国债的体量实在太大了。这就导致市场有一股针对未来的利率的降息预估踩，它从原本的债券优先转到黄金价格，使得黄金价格优先的喷出。这个是我们观察到的方向。那第二个原因是到目前为止黄金不管是从总未平仓量还是从基金经理人的多空判断来看它都足以彰显了黄金价格现在并没有受到市场主流意愿的参与。不要看黄金价格涨到现在了，它跟过去2023年的股市一样根本就没什么人上车。我们观察 CFTC 基金经理人的净多空针对黄金价格的变化，看得出来现在做多黄金意愿的仍然远远低于当时19年到2020年的水准，这也足以去彰显黄金价格它甚至从基期位阶来看，如果是要对赌它的降息预期财，它可能还没有像国债那么受欢迎，这使得价格具有更进一步的推升空间。那最后就是市场上总有一群人相信降息是不可避免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观察到最近美国公布纽约联准会公布的两项数据一项数据呢是针对目前的高负债水平更高的利率对于家庭压力所产生的影响。我们看得很清楚越来越多家庭接近 68% 都因应着现在信贷市场的利率如此之高会影响未来的消费快速的下滑。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观察到美国的信用卡循环贷款利率已经高达 21.59%， 一直到上个月信用卡违约率仍然在创高。那现在的问题就在于为什么信用卡违约率在创高，可是总体债务你还是看不到那种大规模企业破产的迹象呢？第一种是财富外溢效果和获利的增长足以让这些企业可以支付债务贷款。那第二件事情是真的很多人违约了，可是这么多人违约了 它仍然不会影响到整体债务，因为真正有钱的还没违约、各位可以理解吗？可能有一千个人、一万个人、十万的人、一百万人都违约了，但是这一百万的人的违约的体量可能占总债务5% 都不到、各位可以理解吗？就是死一片，但是由于大部分的资产负债掌握在富豪阶层手上，这些人没违约，从总体经济数据来看就是不如想象中来的惨。但是呢，由于有很多人都在违约当中，联准会他始终有一点政府的道德义务存在，他知道总体经济没问题，可是有很多人真的现在已经在信用破产的边缘身边，所以这个时候他有没有可能采取预防性的降息符合市场预期呢？这个就值得大家来多做些留意和探讨，也是黄金价格能够推升的空间。那做一个总结了，不管是股票资产由于受惠于铜价的上涨，或者金价资产受惠于利率价格的下调，基本上我们都可以承认一件事情，那就是到整个2024年为止，各大资产走势老实说，市场的共识仍然显著的不一致。什么意思呢？就是市场上还在半信半疑的阶段。那我个人认为啦，从整个2024年的表现，我们可能会同时看到，不管是股票资产、债券价格资产、大宗资产三项资产同时向行的区间。今年呢，这种行情呢，我个人认为哦，因为经济算是不好不坏了，那联准会就看要不要救这一把哦。那我认为哦，符合预期的降息是市场普遍的共识啦，就是我们当然知道你不降息经济也不会怎么样，但你降息有很多的个人家庭个体而言，它会得到非常明显的舒缓，这个时候它就可以造成我们讲的1980年代 Great Moderation 大牛市大平稳时代的产生。就要看一下鲍尔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勇气了，当然了，这必须要获取两者之间的平衡嘛，这也听众投资朋友做些观察。简而言之啊，今年可能不只是股票资产的价格上涨，金价上涨、国债价格上涨都有可能发生，只不过股市很明显它是在反映主升段，而金价和债市看起来在今年下半年那个初升段的味道也会慢慢的发酵啊，当然只是我的观点了，也听众投资朋友多做些观察和留意。好，我们看一下台北股市开盘的表现。OK， 眼见为实不一定是为实啊。台北股市上涨40点，今天预估量能4100亿左右。OK， 收在2840点了、哎。这莫名其妙就到现在了，对不对？大家还记得我们在听友会啊，当时跟投资朋友分享今年台北股市的目标价吗？好，我们就慢慢的等到那一天的到来，再来看一下下一轮的景气循环的改变了。事实上我们从、过去几个月观察到现在总体经济趋势的看法，你要我讲一个礼拜以内都会错了，你要我讲一个季度两个季度、你会发现非常符合我们的方向来做前进。那我们就观察一下好，今年整个2024年的方向为何了，也听众投资朋友多做些观察和留意。如果喜欢我们节目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加分享，我们就明天早上8:30早晨财经速解读再相见，祝各位投资朋友开盘顺利，操盘愉快。